夜颠倒云和，此有三种应知：一、作用颠倒；二、知受颠倒；三、喜乐颠倒。这个夜眨眼这一刻是分九大段，第一段是夜自性、夜分别、夜因、夜畏，乃至到现在是第七课啊，夜颠倒。这个夜的颠倒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是问。底下嘛就是解释，解释嘛先标列，此有三种应知。这个业有颠倒的这回事，一共有三种颠倒应知。第一个是作用上的颠倒，第二是知受的颠倒，第三是喜乐的颠倒，分这么三种不同。这以下嘛就解释分三科，先解释作用颠倒，举杀生业道。在杀生业道这一方面分两科，第一科与误杀表颠倒，是作用颠倒者。这个作用啊，就是这个杀生的这种行为啊，在出现的时候有错误。是什么情形呢？未如有意与于众生施予杀害。就是说啊，比如一个人啊，他对于另外一个友情，假设是母甲吧，哈，他想要，他内心里面呢私欲杀害，啊，做了一个计划，想要杀害母甲，是误害愚者，但是在正式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呢，错误地杀害了母乙。没有杀到母甲，杀害了母乙，这就叫做是作用颠倒啊。这作用颠倒是这样意思，就是想要杀害的那个人没杀到，杀到另外一个人不想杀的人。那么这件事呢，虽然是杀了啊，但是没有满足他的本意，这个业做的不圆满啊，这叫做业颠倒，这叫做作用颠倒。这个颠倒这里边，那么这个人没有犯杀罪吗？这个要研究这个问题啊。说第二段便相似，说当知此中虽有杀生，无杀生罪。我们呢应该知道啊，这件事里边的情况啊，虽然这个人呢他有杀生的行为，他的确是杀害了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人呢没有杀生的罪过，因为他的动机不想，没有心杀这个人。对这个被杀害的人来说，他没有心杀他的，就是没有这个动机，是无心的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对在犯罪这一方面来说呢，不构成犯罪的这个因缘。这个因缘不具足。所以说虽然是有杀生的行动了，但是没有杀生罪。没有杀生罪，但事实上是杀生了啊，他没有杀生罪，这个地方可怎么样来审判呢啊。是言有杀生种类，杀生相似，同分罪生。 虽然说他没有杀生的罪过啊，可是呢他有与杀生啊种类，杀生的种类啊，杀生是一个是一件事，他现在这个行为呢与这个种类是相似的啊，杀生相似，与杀生这个种类是相通的，这种行动是同分罪生，有相同的罪过生起来，还是有罪，还是有罪的，还是有罪呢，但是他又没有心杀这个人，这就是误杀。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？披荆记上说的这个意思呢，这个人是不下地狱的，这个人不下地狱，他只是将来呀再到人间的时候得到寿命短处的等六果而已，只此而已。因为他没有信，没信这个事情呢，这个件事，这要是要按阿赖耶识这个熏习来说呢，这个道理也可以讲出来几句话的，就是他的目的想要杀木甲，就把木甲杀了，满他的愿望了。那么满他的愿望而又有这样的行动，满了他的愿望，这样子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呢如实地熏习了种子了，那么这当然是构成了杀生的罪啊，那么是要到三河道去走一走啊。要是没有杀到他想杀到的人，他杀的时候可能因为是想杀的人，可是杀了完了的时候不是，那么这可见呢就在阿赖耶识里面没有熏成这种罪过，没有熏。没寻，但是可以有这么一件事，所以这个业力你没有圆满，这个罪过没有圆满的啊造作，没有做成一个圆满的罪过。那么阿赖耶识里面的熏习也就是不圆满，不圆满所以不受，不到地狱去，不到三恶道去受这个根本的业果。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呢，就是将来在人间寿命短处的这个罪过，寿命短处的等流果，只受到这么一点过失就算了，有这样的这么样来决定这件事啊，是要不误杀其余众生，言语非情家道仗义，为恶杀生。这底下是前面是于误杀，就是在友情这一方面有了杀生的行动，但是是误杀。这一段呢是于非情，是无情物，就是想要杀某甲呀，杀了一块木头，杀了一块植物，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，那么也可能会呀，那个被杀的人呢有善知识告诉他呀，他躲开了啊，放了一个假的东西，放了一个木头，用一个东西也把它覆盖住，就是相似的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，那么他去把他杀了，杀了结果呢是一个木头或者是一捆草，那这样说呢是与非情加道障，不是友情，不是在友，前面是误杀，是杀，还是杀一个友情，现在说这个是要不误杀其余众生，那么是误杀什么，误杀一捆草或者是一个木头，要是这样的话啊，这个规就是要不误杀其余众生啊， 没有误杀众有情众生，误杀一个非情，要以非情啊加刀加杖，以后为我杀他，认为哦，我把这个人杀死了，结果不没那个人没杀到，这还是一个误杀，不过就是所杀的是非情而已。那么这样的业颠倒是罪过是什么情形呢？当知此中无有杀生，无杀生罪。前面是有杀生，这个是没有杀，因为没有杀还有有情哈，所以也是没有杀生的罪过。也有杀生种类，杀生相似同分罪证。可是啊，有与那个杀生种类啊，有相似的杀生的活动，所以也还是有那个同分的一样的一种罪过生起来。生起来呢，因为他没有构成杀生罪呀、啊，他将来的罪过什么呢？在他的增上果啊，披星戒指介绍啊，增上果得到没有光灾的这种果报啊，没有光灾的增上果。他假设是要是种个苹果、种个橙子的话，就是不是那么光彩，就是那么不是那么好。那么这是一种颠倒哈。如杀生业道，如是不欲取等一切业道，随其所应作用颠倒应知。好，这是第二课，力不欲取等。前面是举杀生业道来说，这底下嘛，这个不逾矩等的罪过和杀生啊是相类似的啊，也是搞错了啊。如杀生业道啊是搞错了，是这样子。那么不逾矩等的一切业道，随其所应作用颠倒应知，也是想要偷母甲，那偷了母己的东西了。啊，或者是想要什么什么的，总是不是原来所计划的那件事，搞错了。那么这样子也不构成罪过的，这是一种啊，是知受颠倒者，未如有意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。前边呢，这个作用颠倒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现在这底下第二段呢是知受颠倒。知受颠倒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要解释一下。好，分两课。第一课知无罪福。好，这是思想上的问题。好，这分两课。第一课标比例。知受颠倒者，这个知受啊是他内心的思想。他这个思想很坚定的啊，他很坚定的有这样的思想，那么这是一个错误，严重的错误。有这样的错误的思想啊所造的罪，这和一般人又不一样啊。这底下呢举一个例子啊，未如有一，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。啊，这一个人有这样的见，有这样的论，什么见什么论呢？无施无受，乃至广说一些邪见，这些前面讲过了啊。这个人的思想啊，这个知受颠倒，他这个知受是什么知受呢？认为啊，这个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没有什么功德，所以说我们施能得大福，没有这回事啊。没有施，当然也就是没有受，乃至到广说啊一切的邪见啊，无因无果的这种邪知邪见啊，他们有这样的呀、啊、执受，比作世子，毕竟无有能杀所杀，要不欲取，乃至其余。这是前面呢是标比例。他立如是论， 他有这样的见解没有？例如是这底下没有详细啊，显示出来他的思想究竟怎么回事，就详细的说出来。那么就是比作是指说那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内心的呀、啊、固执是这样子，毕竟无有能杀所杀，毕竟就是究竟的意思哈，没有能杀的，也没有所杀，没有这回事情，都是没有因果的这件事。这个杀是这样子，要不予取乃至其余，也是没有这回事情。你予取不予取，也没有功德，也没有罪过，乃至其余也是这样子，以无私于受灾修福受消失落哈，没有说是啊私于的功德、受灾的功德、修福的功德、受消失落的功德，都没有这回事情。他有这样的呀 啊无因果的执念。由此因缘无罪无福啊，由于他有这样的思想啊，所以他认为啊，你造这个恶业也没有罪，你做善业也没有福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他有这样的呀、执受啊，他接受了这样的思想，他还坚定的认为是这样子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一段呢是知无罪福，无罪有福。先底下这是第二段，知福无罪，有福而无罪啊，这和前面不同。又如有意起如是见，立如是论，要有众生啊，正凡正天正婆罗门，要比啊正悟。为因杀害，杀彼因缘为福罪。他这个见和论是什么样呢？假设有一个友情，他对于这个大梵天的这种事情，他憎恨，啊，他有这样的想法哈，还憎恶这个天，对于天的他也是不高兴，憎恨天，还憎恨婆罗门。有这种人是这样子，要比正悟为啥？那个正悟那个人呢？啊，对于凡、对于天、对于婆罗门有憎恨的人，你对这个人就应该杀掉这个人，为因杀害，杀彼因缘为福罪，杀害了那个憎恨那个人呢？虽然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但是。你会有福，会得到好的果报，而没有罪过的，啊，所以这样的也伤害他是有福而无罪的，这个也有这样的执受，是又于彼所，又于彼所，岂不于取乃至其余，为怀福德。前面是说杀生。这底下说不予取的，所以说前面说是对他杀害的这个人呢是有功德而没有罪过，又于彼人的地方啊，发动啊这个不予取的事情啊，乃至啊这个欲邪行的事情，乃至妄语其语的事情，对于那个人呢是这样子对待他的话，为怀福德，无有非福的事情，啊，能得到可爱的果报而没有罪过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去杀啊，去做种种的罪过的时候，这又是一种啊，叫做执受颠倒，就是执受颠倒。这是执受的颠倒，喜乐颠倒者，未如有意不善业道，现前行持，如游戏法，即为喜乐。这是第三个颠倒，就是喜乐颠倒。怎么叫做喜乐颠倒呢？未如有一个人呢，不善业道，现前行持，就是这个不善就是恶。 啊，现前呢，去发动、去造作啊这个罪过的事情的时候，如游戏法，就像人呢心里面很快乐，在游玩似的样子，极为喜乐，特别的喜乐。造了罪过，将来要受善恶道的果报，这是恐怖的事情。应该要是有恐怖的心啊，有忧愁的想法，而他不是，他有快乐的想法，所以叫做颠倒，这叫颠倒。这种颠倒照样一样，将来是要受果报的啊，直受颠倒也是一样要受果报，并不因为直受而将来不受果报，没这回事情。那么这是啊。叫做业颠倒，业差别缘何？前面是第七课啊，业颠倒，现在第八段，业的种种的不同啊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真啊，是业差别缘何啊？前面说啊，各式各样的业有轻，也有重，也有门。啊，有种种的事情，但是究竟啊，都是什么叫做业呢？啊，这所以这叫做问，底下嘛列出来，未有作业，有不作业，这是第二课是列，列嘛分两课，第一课是体性的差别，业的体性，业本身的差别是什么？差别嘛，第一个是体性差别，未有作业，啊，有作业，这个业是有作啊而成，有不作业而成，有增长业，有不增长业，有故事业，有不故事业，这是这个体性差别。底下嘛，如是定义书业，底下第二课是种类的不同，啊，有一类的。一类一类的不同，不一样。体性不同啊，是业的体性上不一样。比如这个镯子，它是木头成的，这个镯就以木为它的体性，这个镯是以铁造的，以铁为它的体性。所以现在这个业力的体性是什么？这上面就说是作业不作业，增长业不增长业，故事业不故事业，这是业的体性，在体性上说的。如是定义书业，这以下呢，在种类说的，啊，是不是一类的，也是各式各样的，有定义书业、不定义书业、一书与书业、一书未书业、善业不善业、无记业。定义书业、不定义书业，这是两个；一书与书业、一书未书业也是两，也是二。底下善业、不善业、无界，这是三了啊。利于所说说业，不利于所说业，非利于非不利于所说业，这也是三啊。思性业、戒性业、修性业，这又是三个啊。是福业、非福业、不动业，又是三；是顺乐受业、顺苦受业、顺不苦不乐受业，又是三；顺宪法受业、顺生受业、顺后受业，这也是三；过去业、未来业、现在业，又是三；欲系业、舍系业、无舍系业，也是三；学业、无学业、非学非无学业，也是三；见所断业、修所断业、无断业。这又是三，黑黑艺术业，白白艺术业，黑白黑白艺术业，非黑非白艺术业，这是四个能进诸业。这个非黑黑白艺术业能进诸业啊，取业、会业、着业啊，这是清净业、寂静业，这又是一种啊。这是列出来呀、啊，各式各样的业，在底下嘛，在解释。第三课是解释，解释分两课，先解释这个体性，属于体性这一类的。分三，第一课是作不作业，分两课先解释作业。说作业者，为要失业， 要是以说起深夜愉悦，也是什么叫做作业。这个作业呢，这个业是由造作而成的，也不造当然没这件事，但是谁造业呢？要失业，要失意，说起深夜愉悦，就是我们的心造作的，那么就是以心为体啊，为他的体性的。这个失业是什么呢？是现成的话，就是审律师决定师。审律师决定师这个话，就是在想要造这件事的时候，先要做一个计划，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计划。计划好了又叫这叫做审虑，计划好了以后就是决定，好了就这样做。这个计划的时候也好，最后决定的时候也好，都是自己的心，都是一个造业者内心的事情，由心来做的。好，所以要是就是由审律师决定师来创造这件事。好，那么所以叫做作业。要是一说起深夜愉悦，这个是一说起呢，就是你决定了以后叫做失意，决定了以后呢，由你这个决定的内心发动出来的深夜愉悦，这就叫做作业。由作而成的业，就是由你心里面这样动作。最初是计划决定了，做的时候还是由内心的指挥，如是如是做。所以这个业的体应是什么？就是人的心，还是这么回事。不作业者，为要不失业，要不失意，不及深夜愉悦。不作业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做不作业呢？为要不失业，是因思而成业。因思而成业，这个业造好以后就不失了嘛，而这个时候这个业就是潜伏在那里，就是业种子了嘛。业种子造好了以后，这个业就在那阿赖耶识里潜伏在那里，所以这时候这个业是不动作的，不动作了，是不是？要不失意，不起深夜愉悦啊！造作的时候啊，是要起作。深夜愉悦，深夜愉悦发动了，把这件事造完了，当然是不起深夜不起愉悦了，那么那个业力已经成就了，它就是不作，不叫做不作业。前面这个作业呢，是要正在造作的时候名字为作业，这个不作业就是造好了以后，这个业种子潜伏在那里，这叫是不作业啊，原来是这么意思。这是啊一种解释。一种增长业者，未出十种业。前面是做不作业，解释完了。这底下第二课解释个增长业和不增长业，先解释增长业，分四课。第一个标简，标简啊，这个增长业的事情啊，里边很复杂，需要简便一下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标简，标简怎么标简呢？是未出十种业。什么叫做增长业呢？就是那十种业挑出去不算数，剩余的就是增长业，这样意思啊。这个出十种业何等为是？第二个问。把那十种业不算数，那十种业是什么呢？这是问底下嘛，就列出来。以梦所作业啊， 这是梦所作业，就是做梦的时候啊，在造一种罪业，或者是造一种功德业。有的时候在静坐的时候打瞌睡，打瞌睡里面做梦呢，还是静坐，有这种事情。本来是静坐嘛，打瞌睡，瞌睡轻微的还不要紧，重了就是在做梦了，梦中还是在静坐，还在舍心不乱休止观，还有这个事情，的确是有这种事情。现在是这样的情形啊，这种业怎么会怎么一种情形呢？这种业是不增长业，这种业远要力量不大，力量不大的原因呢，做梦的时候啊，在拜佛，我做梦的时候在拜佛，或者静坐或者读经，也是修行的事情啊。但是和行脚的时候拜佛念经静坐有什么不同呢？力量要，力量不越，力量不强。就是做梦的时候也是内心的分别，不做梦也是内心的分别，同时心的分别。但是你做梦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呢、啊、被那个昏睡的境界啊冲击了，它那个力量远要，力量不大不强大，不一定会得，你别造了罪业不一定会得果报，不一定。好，这个是梦所作业，这是一种。好，第二种是无知所作业。这个无知所作业怎么讲呢？就是对于所做的这件事不太明白，不是太明白，是究竟这件事是有功德呢，是有罪过呢，都不太明白。这个里边的情形怎么情形都不是太明白，但是他也就好了，就是做了，糊糊涂涂的把业就做了。也有可能是说一句话别去把这个业造了，但是是由他这句话才去做这件事的。这样情形呢，就叫做无知所作业。这个无知所作业也是不是有力量的，力量也不大。你做功德也是啊，做罪过都是一样啊。善无故事所作业，这个故事啊，就是有意的，有意的啊，来发动这件事，来造这件事，就是故事所作业。现在是无故事，说是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有意的，不是有意的要做这件事，他没这种意思去做，但是这个事情也是做了，那么这是也是有这种情形哈。无故事所作业，这里面事情也是很多啊。比如说是啊，另外有一个有权力的下命令叫你去做这件事，但是你自己不愿意做，但是这个命令来了不得不做，那么就是无故事所作业，你自己不想做，这叫无故事所作业。这样的业力呢也是远要，不是很强，有可能得果报，也可能不得果报。但是要是你自己做，你做得很欢喜啊，做功德也好，造罪过也好，那有情形不同，情形不同啊。是不利不硕所作业啊，这个不利就是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哈，不利所作业，不硕所作业，这是应该分两句话啊。不利所作业怎么讲呢？就是没有猛力的贪嗔痴来发动去造这件事，造这个或者罪过或者是功德。这心情啊，就是虽然是也是有意做，但是做的不是那么踊跃啊。这个力就是猛力。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么讲啊，锐利，就是这个动机很强大的，叫做力。 现在是不利，就是这个没有一个有力量的锐利的动机。那么这个业力啊，照着也是可能是做成了，做成了你不一定得果报，也可能得果报，不一定哈。不硕所作业，就是这件事是做了，但是又不愿意做，就没有一次这个硕所作业，做了一次又做，做了一次又做，就是硕所作业啊，硕硕的做就硕。现在不硕做了一次，不愿意做了，那就是不硕所作业，这情形也不同。无狂乱所作业，这狂就是乱啊。这个狂乱所作业是什么呢？明白点说，就是神经不正常，神经有点不正常。神经不正常的这种人呢，他所作业不决定，不一定得过报，因为他那个，他这个主要是第六意根，不是前五，不是前五根哈，主要是第六意根。第六意根里面有问题呀，这个心呐、啊、乱。心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，他也不就是糊糊涂涂的，但是有一点神经有点错乱，这种人呢就是狂乱所作业，这不一定得过报。六十念所作业，十念所作业是什么？这个人精神是正常的，没有神经病，精神正常。现在正常，他是明白的，做善得善报，做恶得恶报，得恶得恶报，他是知道。但是呢，这时候啊，失掉了正念呢，也就会去做罪，做这个恶事，做恶事。但是他心里面也知道，做恶事是得罪过，要有罪过，有罪过的。这样的情形呢，就是他虽然是造了罪，但是受到那个因。他知道要将来要得果报啊，所以造的时候呢，心里面也不是太自在，所以叫做思念所作业。他是有念的，有正念的，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啊太坏的人，是有一个正知正见的人，但是他做了错事情了。这种人和一般无正知见的人做造业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业呢。也不一定得过报，就是他造的时候心里又不欢喜，明白来说就是这么意思，是思念所作业。是七非药欲所作业，非药欲所作业就是自己也不欢喜做这件事。那么这种情形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别人呢推动他做这件事，也会赚钱的啊，会得到什么什么好处的，他自己不是太愿意做，别的人呢来推动他啊，他也就好好就去做了。这个前面说那个啊，就是无故事所作业啊，这个但和这个有一点相通，相通但是也有点不同。比如说讲是说，因为一个下命令不做也得做，这是一种情形。现在不是下命令，你他的好朋友劝他。说这种事，那么这和下命令不同，所以叫做非要欲所作，不是自己欢喜做这些事，但是也做了，做的时候你还又不是太欢喜，就是这样子。八自性无记业啊，自性无记，这个所做的业呢，本身这个业的本身是属于无记啊，也不是善，他的动机也不是善，动机也不是恶，有这样的动机啊，造出来的一种业，那么就是无记业，不能是善，也不能说是恶，那他也就力量薄弱，也不容易得果报的，所以叫自性无记业。九回说损业，就是业是造了。炸了以后又会后悔的，后悔这个地方就表示是忏悔啊，是佛教徒啊或者遇见善知识告诉他积极的忏悔啊，能够啊把 把所造的业，所造的业受到忏悔的影响啊，把忏悔的力量啊，伤害了这个业力，这个业力就不强了，就是回缩损业。是对治所损业，前面是说忏悔，这一定说对治。说对治呢，主要是佛教徒哈，佛教徒你修四念处，修无我观，啊，无常无我这么观呢，那就把所造的业就伤害了，那就不一定会得果报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是那样哈。这个所造的这个业力没有得果报的时候，就在种子的状态。种子状态，你这时候要是修禅定，或者修四念处观，啊，能伤害这个业力，能使那个业力啊，它这个种子薄弱了，或者是把这个种子消灭了，那么叫做对治所损业。所以要有三恶道的业力，得出国以后呢，就不会再堕落三恶道了，就是对治所损业。这个在十六观经上提到啊，那个下品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人，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，花开以后，听观世音菩萨说诸法实相的道理，他就修这个无相的般若，就能灭他在娑婆世界所造的罪业，还能灭这个业力。那个提到这件事啊，是对治所损业，除此十种所欲诸业，名为增长。这是第四段解明字解明啊，这个叫做啊是。增长业，增长业呢，就是除掉上面说的这十种业，剩余的这一些业嘛，叫做增长业，是这样子。这个增长是这样意思。前面这十种是业是什么业呢？看这地方解释，不增长业者，未记所说十种业。前面那说那十种就是不增长业。看这个文呢、啊。什么叫做增长？什么叫做不增长呢？比如说是啊，我造了业，啊，或者造罪业，或者做功德，做完了以后心里欢喜，要有机会还是找，那么那个业就是在增长，那个业里它有它的力量就会增长。要是说我忏悔了，哎呀不得了，有罪过再不可以造，他心里边呢，或者修观一切法空无常无我，这样子呢这个业力不增长了，你这样的心情啊，就使得那个罪业能消损他，他不增长，他的力量不能再大起来，只有我逐渐的萎缩了，是不增长业。这是一解释，一种解释，还有不同的解释哈。所以叫做不增长业，未记所说十种业。故失业者，前面解释了两种，一个作业不作业，增长业不增长业。现在第三课解释故失不故失业，分两课啊，先解释故失业。故失业者，为故失矣，要作业，要增长业。就是自己有意的需要造某一种啊业，那么在造的时候啊，先要经过自己的计划啊，为故事宜，然后再造这个业。这样的嘛，你做的这个业，所做的这个业，要作业，要增长业，这个业力可能是增长业。因为你不是一时的冲动啊，你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考虑、观察、决定，而后造这个业。这个业多数你不后悔的，多数是不后悔的。不后悔，那么这个业就继续增长，就是由你内心的同意、内心的欢喜，是那力量就会逐渐强大。 所以为故事仪要作业啊。故事仪你可能这个事业这个事情做成功了就是作业啊。要增长业，因为你不后悔嘛，你所以这个业就一直增长。不顾事业者，为非故事所作业，不是有意的啊，一时的也糊涂，一时的糊涂做的啊，是怎么怎么样？那么这个是就是不顾事业啊。那么这个业那就不一定了啊，不一定是做的那么圆满，也不一定是增长。顺定受业者，这底下嘛是第二颗种类色，前面是体性。啊，现在是种类，分四五颗。第一颗是定不定受业，分两颗顺定受，是第一颗。顺不顺定受业者，这个造了这个业，这个业就是随顺的过去了，一定要受果报啊，叫顺定受业。为故事已，要做要增长业。那么这个业是也是重业，这个是重业，就是一定要受果报，要做要增长业。顺不定受业者，为故事已做而不增长业，也可能是自己要经过计划而做，但是这个业是轻业，是轻业啊，轻业嘛，这个业力啊做的轻，它力量不够，它不能增长，那么就不一定受果报。所以叫做不定受业。这个不定受业啊，你最初造的时候啊，造的轻，不定受业，但是以后有因缘又继续造，那就变了，变成定受业了，就不同啊。造罪业也是，做功德也是一样，也是这样子。要是个不定受业是罪过，可是经过了啊，什么因缘，有的时候是这个烦恼来了，又继续造，使令变成增长业了。但是又后悔了，又忏悔了，又变成不定受业了，是会有变化，会有变化。等到啊，忽然间有一个因缘，这个业力得果报了，得果报的时候啊，很苦。就念观世音菩萨啊，求观世音菩萨救我啊，叫我这个病干可好，这里面就是有问题啊，有可能很快的就容易把这个业就转了啊，念观世音菩萨灵了、啊、有的时候不容易转，还有观世音菩萨不慈悲我，就是他不知道本身作业其中的复杂的情形，有关系，有关系的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这是顺定受，顺不定受业啊。第二课以书为书业，是一书以书业者，为已于果业。这个一书就是果报，果报已经成书了的业，那就是果报就来了，就出现了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为已于果业，就是你过去造的业，或者是今生造的业，这个业现在发生作用，给你个果报，这种业，是这个业，这种业啊，这种业呢，如果说是现在，那就是正在得果报的时候，那就叫做。以书业，是一书未书业者，为未于果业，就是这个业是造了，但这个业还没有发生作用，没给你果报，那就是在未来了，你或者是你现在造，也可能是过去造的业，也可能现在造的业，但是它现在没有发生作用，那就得要等到将来。现在没有给你果报，为果业。善业者，为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业。 这底下第三课哈，善等性业，这是三性啊。先说善，这个什么叫做善业呢？为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业啊，就是你在创造这个业力的时候，你不是用贪心、用嗔心、用愚痴心为因缘发动的业。没有贪嗔痴啊，没有这个三不善根的力量，是用三善根的力量发动出来这件事，去创造这件事的时候，那么这件事就是善业，就是清净的一种功德。所以我们要是啊，用这样的去观察去，一个人做的是不是善业？这件事做的是善业吗？你就是要说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，那么就是善业。如果是自己有贪心呢，有嗔心在里边，那不是善业，不是善业。所以社会上啊，有些聪明人呢，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善于蒙蔽，心里面会这样子那样的很多事，表面上啊，他会蒙蔽，但是要用佛法来看，你能蒙蔽谁呢？不能蒙蔽的呀，你自己很清楚的，这是个善业，这是不善业，能蒙蔽谁呀？这不善业者，为贪嗔痴为缘故啊！你的动机里边有贪、有嗔、有邪知邪见为因缘来创造这件事，那就是不善业。蒙蔽不了的还是不善，这样子哈。无记业者，这是第三，无记业者为非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，亦非贪嗔痴为因缘业。好，这就这样子造的业，那就是属于无记业。这个做这件事的动机里边呢，没有贪嗔痴的因缘，也没有无贪无嗔无痴的因缘，所以这就是无记的心情，那么这个业就是叫做无记了。好，这样的人呢，多数是不容易得果报，因为你的心呢，好像做也可以，不做也可以。要有贪嗔痴的心呢，这个非要做好不可，做成不可。啊，要无贪无嗔无痴啊，这种啊智慧的境界，他也是一定要把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要把它做成。他的你用的心力特别强，所以他一定会得果报，这样意思。律所摄业者，这是第四课第四段，律于等摄业，这一共有三种哈。律于所摄业者，为或别解脱律于所摄业。或是不决定啊，这个别解脱呢，就是一样一样的解脱啊，就是这个佛教徒啊，说七众弟子所受的戒，那就叫做别解脱律于所摄业。这个七众里面呢，比丘戒啊，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。还有一个小法女，这是五，这都是出家人。出家人的这个别解脱律仪啊，是尽行受的呀、啊，是不作恶，也尽行受的没有欲，要是又不善又不依受的戒呢，是尽行受不作恶，但是不能离欲。不能离啊！这个八关斋戒叫做禁住，禁住似乎是啊和这个又不善又不依不同啊，但是时间短，也不是尽行受，短时间的呀、啊，也不作恶，也没有欲，但是不是尽行受，所以和比丘也不出家的戒不同。 和再结界也不同，是这么一共有这么三类的不同。好，是别谢特律意所舍业。当然这个是有出离心的动机，出离心呢，那又比一般的有不同，这是属于圣道了。或净律等字果断律意所舍业。那么这个净律啊，那么这就是定功戒。净律就是你成就了舍戒的四禅，那么就是净律律意所舍业。你成就了舍戒四禅的人，自然是清净的啊，三业清净啊，也是有律意所舍业。这个等字呢，就是四空定，四无舍戒的四空定。你成就了舍戒的空无边处定、四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不想处定，叫做等字。这个等字啊，也可以说自等，等就是定啊，你达到了定的境界，就那么就是叫做等字。或者你成就了定，才达到了那个地方，那么就等字。这样子，净律是舍戒四禅，等字就无舍戒的四空定。四空定你成就了，这个人当然一定要成就了舍戒四净律，然后才能进一步成就无舍戒的四空定。这个人呢，当然是有定功戒，自然是三业清净。这个果断律意所舍业，果断呢也还是净律和等字。你成就了四净律，舍戒四净律，你成就了无舍戒的四空定的果啊，你自然是能够断欲界的一切的过失，能欲界的过失已经断了，而且也能预防使令他不生气，所以叫做果断律意所舍业。这是指定功戒说的。或无漏律意所舍业，无漏就是佛教徒的圣人，有出国以上啊，他能你见到以后断出去分别烦恼，继续修道又能断去俱生的烦恼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能够啊，使令三恶道的业力种子消灭了，不再会到三恶道去了，决定不到三恶道去了，所以叫无漏律意所舍业。这样子嘛，一个是别谢陀律意，一个定功戒和道功戒，这三种是不律意所舍业者。第二课前面是律仪，这里说不律仪啊。它指什么说的呢？分三课啊，这个是标底下嘛，就争不律仪所说业者，为十二种不律仪类所设的诸业。何等十二不律仪类呢？这底下是这句话是争，底下嘛就是列出来，一是屠牛屠羊。做这种罪过的事情，这是不律仪。第二是犯鸡，也是不律仪。第三是犯猪啊，那么养肥了就卖出去赚钱啊，这些事情。第四个是捕鸟，第五个是啊举兔，就是我的网啊，去网那个兔子啊，做这种事情。第六是盗贼。这样职业的第七是魁快啊，魁快呢，这个就是啊，以前有一话叫刽子手啊，这个应该是表示就是犯罪的人，有这个人就杀掉他，那叫做魁快啊。是八是守狱的人啊，就是这个。牢狱的就犯人在那里，这个人在那守这个狱， 这里面有很多的罪过的事情。好，九是残次，残次就是那种人呢，专能够挑别人毛病啊，啊，残害人，说坏话，是这种人，就这种人。有些人呢很有学问的，很善于写文章啊，善于说别人的坏话，这种人也是罪过的很。第十是段誉，这个段誉啊是说什么的？是不是是法官啊？我不懂这个事情啊。段誉。十一是否象，能够抓这个大象啊，抓这个象的。十二还能咒龙。大概是印度有这种事情，用咒那个咒这个龙。这一共是十二种，这十二种是不律仪所设，都是属于恶业。这底下第三课哈，非律仪非不律仪所设业者，这个你未除三种律仪业，就前面的别写的律仪，定功定净律等之果断律仪所说业，无漏律仪所说业，这三种除掉，这三种即不利于类业也除掉，所余的一切善业不善业无记业，就叫做非律仪非不律仪所说业，这样的。这有个问题，是当意识不起或意识离体，但第八识尚在，要对亡者遗体割取部分器官，对亡者可有影响？这个事情，意识不起，意识没有动。或者是意识离体，意识离体这句话要想一想哈。你比如说啊，现在这个人在这里坐，在这里坐的时候啊，打了妄想，啊，他的妄想呢，到纽要去了，到纽要去了哈，在纽要的时候呢。因为和某人在一起，或者是在那里静坐，到纽要去静坐了，或者人家冲盒子，或者做什么什么事情，那个心很明了的是在纽要一个很熟悉的地方，或者是大教寺，或者光明寺，或者庄严寺，或者什么地方很熟悉的事，在那里，这叫做离体吗？这意识和他的身体相离了吗？应该说还是不能说离体， 不能说，他在那里打妄想的心到那去，你碰他一下子，他立刻就回来了，他立刻就会明白了，他没有说是不知道，没这回事。但是这个作用是有的分别啊，如果你这个心在打妄想，打妄想是谁？当然是第六识嘛，不是前五识啊。如果就在这里打妄想，这个意识很，我们很就感觉到没有离开身体。但是要带牛腰，似乎是中间有这么大，空间上有这么大的这么远的距离，这是在作用上可以这样说。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离开身体的，不能说离体哈。那么第八识尚在，当然你前六识要在。第八识一定是在的，一定是在啊！要对亡者一体割取部分器官，对亡者可有影响。这个呀，说亡者这话呢，就是有病的人哈。有病的人，他要没有死的时候啊，第八识还在，前六识也可能在，也可能不在。不在怎么叫这不在呢？闷绝了。他闷绝了的时候啊，前六识不动，而第八识还在，这就是闷绝，是这么一种境界。这么一种境界的时候啊，说是你要去割取这个有病的人的这个器官，对这个亡者会有没有影响？这个事儿啊，也应该可想而知啊。什么呢？闷绝这件事有可能会苏醒，他又活过来了，活来了。一个你把他眼睛拿掉了，他完了，他瞎了，说你把他心脏拿掉了，说不得了，那他就是非死不可了。你把他肝脏拿走了，把他肾脏拿走了，你想想这个事对不对？那就非死不可，非死不可呢？这个人并不是病死的，是杀死的，等于说是这样。要说这个人闷绝了以后，一去不复返，不会再苏醒过来，那就死掉了。那可以，那你拿掉他个器官没关系。他第八识在的时候，第八识不感觉苦痛，不感觉弱，也不会感觉到苦，感觉苦弱的。是前六识，是个身识和意识，前五识这样子。那么是现在问题，对亡者有没有影响？就是他苏醒，他闷绝了以后还苏醒不苏醒的问题。那你知道他苏醒不苏醒？有没有影响？就是这句话，他是苏醒是不苏醒？就是这句话。那谁知道他苏醒？知道他不舒心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要想要布施器官呢，就随你自己决定，你决定这件事。应如何判断呢？此因意识不起呀、谁能判断他意识不起？谁能判断？我看医生也不能判断，医生能比我们好一点。感觉他身体的健康已经坏到极点，非死不可了啊！那他可能会判断的，这跟非死不可，可能是这样判断。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也不能决定，也出乎医生判断之外的事情也是有的。以上的解答在经典中。有没有根据？随你说，随你说，有根据好，没有根据好，你想一想好了，你想一想吧。我主张呢，尤其是你愿意求生阿弥陀佛，其实一样，求不求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。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希望是很平静的。很自在的就走了。因为中间 这个死有钝渐之别，有逐渐逐渐死得很慢，有的死得很快，多数是有病的人，多数是慢慢死，而不是很快的。他很慢慢的死，他这个时候还没有，第八十在，可能这个身世还在。你这时候要拿他的器官呢，不得了，他会痛，但是他这时候衰压到极点的，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。这时候是不是很遗憾的事情？你不能决定知道他这时候意识已经走了，你不能决定，你没有办法知道，医生也没有办法知道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件事还是不做好。那么我说是那个有的人呢，他需要一个器官呢，我补上他的心脏坏了，那我的心脏给他，这件事是不能做的，不能做就不要做。咱们你得无声发言了，你再做这件事，就是活的，不要有病，说死不要，就是很正常的时候把心脏拿出来给你，你看这样多殊胜，好过他连有病要死的时候。我看这个菩萨道要这样做，我看比较好。这是啊，这件事这个问题就这么回答啊。佛法说，由于烦恼的发业与应生，在因缘呢汇合时，才有业种的招感苦果。佛之无垢时，是究竟清净圆满自在，因无罪业储藏于佛心。但佛有九恼，或说有十许愿。师父在上舍论时解释为，这是佛示现众生不可作恶，作恶即要受报。是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从教义上啊，不管是大智的论也好啊，欲切是的论也好，佛是住见呢，由初地、二地乃至第十地，乃至到佛智慧住见的圆满了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住见圆满了，烦恼就包裹一切的业障，住见。完全断灭了，究竟清净了，最后才是佛。没有说还留一点业障在里边就是佛的，没有这个说法。这个转轮圣王这一生没有病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病。这个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人也是没有病，欲界天的人也是没有病，不老不病，但是有死。而佛还会有病，还会有些业障，这是没这个道理，没道理。而有这种事，就是佛的大悲心，开示众生不可以作恶，作恶是要受报的。这件事这么解释应该是合理的。阿罗汉断尽了啊细胞三界的一切烦恼，故此生尽不受后有。对于阿罗汉在正果以后未入无蕴涅槃之前所受的生苦，是否可解说为是阿罗汉的余习引发了满业的业力，才招致的苦果？可以这么说，阿罗汉还有余习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解释。我们对于周遭亲友因身心的不便与苦恼而受到影响时，常会说 这是共业，这是决定的嘛。应是这样说嘛，因为不可能无因而有果嘛，无因而有果是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有因才有果的，一定是这样的嘛。我们凡夫啊，无量劫来造的业力太多了，今生也容易有错误，不知不觉的也会造罪，所以也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当然是有业力的关系。业力关系啊，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智慧的关系，这个智慧啊不够，会造成了一种错误，就是会衍生问题，引发出来问题。有的时候是，比如说是，大家不愉快。我和你说一句话，你和我说一句话不愉快。如果你自己反省的时候，我不要说这句话，不就没事吗？什么事没有吗？啊，那么为什么我要说这么一句话去出恼人？就是我没智慧吗？我不应该说这句话吗？你不就很明白吗？就是因为自己智慧不圆满，是衍生问题嘛。不必说啊，这是我过去的业力。不是，是现在的智慧问题。你智慧啊是圆满一点，智慧啊周密一点，就是犯的过失就会减少。减少了的时候，多数的心情自在一点。常常的犯错误，你就多苦恼。这很明白的事情，我看。倘要一个人因滑雪失控将肩骨摔伤了，经过疗治后复原，但功能不如往昔，且常酸痛，这可能是什么样的烦恼引发了什么样的业力造成的呢？这个呀，经上说杀生的罪业都是多病短命，杀生的罪业。要说是我的肩骨摔断了啊，更是与杀生有关系，更可以这样说，与杀生有关系。所以与杀生有关系，以前的杀业重，所以现在是得的果报，就是老师有问题，老师有问题。皮熏记第161页第八行，在李破冲冤险了论时，本法与险为易不易啊，要不易者呀，法应成险，险以伏险呢，不应道理。是法已可用来驳斥佛教里一分主张真恶或如来藏者之论见，在众生心中有如来那样的体性存在，具足智慧德相，相好庄严，本来清净光明，没有杂言，因一念不绝为客尘烦恼所蒙蔽，所以密真而流转生死，如来离却妄言，本来清净的自心便会显露出来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呀，这个如来藏这个教派呢，我们中国佛教传统的这一老一辈的人都是这个思想，不管是禅宗的人、天台宗、华严宗，都是这么讲。但是在今天我们学习佛法来看呢， 我感觉到如来藏这个法门反倒很容易学，很容易明白，很容易学就明白了。但是你要学中观和唯识就不是那么简单，反倒是难，反倒是要你要加上一点心才行，不然你学不完，你学不来。可是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传统的说法呢，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，其他都是方便的。反正这样讲，这样讲也是能够维持了很长远，几百年了，中国佛教能维持到现在。好，很多人对这有信心，因此来到佛教里来。当然这也就是一种功德啊，一种接引。但是啊，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学习中观的人，学习唯识的人呢，如果你对于这种理论呢，你能特别用心，用过一番心的人呢，多数是能修止观的。多数是能修止观，一修止观的时候呢，就是书本上的佛法和内心的修行要一致的，要一致。所以要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不能，他心里面不能忍受，他要去，还要去看，去找参考书啊，要去，就要把这问题要解决，就是有这个问题，有这样子。有这种情形。但是这个真常的这一个如来藏学者不是，如来藏学者多数是念阿弥陀佛的，他不是修止观的，修止观修不来，多数是这样子。修止观修不来呢，这样子只是念阿弥陀佛，和经上的这个佛法呀，不要求一致，不要求这件事。这样一来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像这个上说的这个问题，没这个问题，所以只是说说而已啊。而是内心里面呢，啊，这个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这么讲。我出家不是那几年，也是听老法师这么讲解，后来最后来多少年前是。可能至少有四年以前了吧。大陆来的法师又是这么讲，一切众生啊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听见这句话。但这个话是《华严经》上的话哈。那么，因为自己不是修止观的，只是用口头讲讲而已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就有什么问题他也不管，那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他不管，只是我把那讲完了以后书本放那里，然后就念阿弥陀佛去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和这个修学习唯识的和学习中观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同了，想法也不同。不过这地方呢，再单要仔细的去思维一下的，要仔细去思维才可以。好，而这件事有相好庄严哈，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心想中，好像是在这个楞伽经也有这种话，也有这种话。